Joy2Know 就去学致力于提供专属的企业扩展计划，透过企例分析精确锁定并解决企业问题，协助你扩展事业。欢迎来我们官网查看更多资讯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TK 的伙伴 Samuel，
我是 Angela。
大家好，
好。
这一集啊，我们录制的时间，我们正还在如火如荼的工作当中。
没错。
不过各位听众朋友呢，在听到的时候，已经进入了我们这一次的春节的连假期间了。我们这一集的主题一样是财务运作力，过年真的最适合聊财务运作力这个主题的，对吧？
没错。
你想想看，过年啊，大家都喜欢过年发大财、领红包，各种跟钱有关的事情都发生在过年。不管你是小时候领红包，还是出社会之后你要开始发红包，然后你会领公司给你的红包，也就是你的年终。当然进入到公司的层面，你就是春节期间你就要发年终嘛。
对，
有些公司还要因应过年的这个档期在做一些行销的策略，这些也都是预算的花费，所以呢这些都是非常需要好好的理个财这样子。我们今天呢就会聊这三个面向，也就是小孩的时候领红包，长大的时候发红包，领年终，跟公司发年终，还有花预算这件事情。那就让我们开始吧，轻松的开始吧。
好啊。
第一个问题啊，我想要先问 Angela， 你小时候一定有领过红包吧？
对。
你当小孩的时候，你的红包都怎么领怎么花？
我当小孩的时候，其实我没什么在花我的红包钱耶。
哦，诶，顺便问一下，你领红包是那种爸爸妈妈会跟你说，诶，你的红包我帮你存着啊，长大之后都是你的钱啊，妈妈先帮你存着，爸爸先帮你存着的这种情况吗？
不是，但我最后其实也会给他们。小时候拿到红包都是我自己先收着，我爸妈不会特别预先把我的红包先收起来，红包会直接给我本人，我可以选择要花，或是我可以选择跟我爸妈说帮我放到银行存起来。其实我小时候好像也不太会去买什么东西，所以就会把红包钱给我爸妈，叫他们帮我存到银行里。但是我看我弟跟我哥通常好像都会去买一些东西，所以红包通常就会少个一大半。
原来如此。我问你一个假设性并不可能发生的问题，如果呢回到过去呢，你这一次呢重生了，你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去。
我带着现在的智慧。
没错。那如果你收到红包的话，你会怎么管怎么花呢？
以我现在的智慧，然后回到我小时候领到红包，我一定会去买股票。
哦，错。
到我现在这个年纪，我可能就已经坐拥千万。
哦，这么有钱哦。
因为投资嘛，不是会复利吗？
嗯哼。
那个钱会滚钱啊，等到我现在这年纪，也跟我小时候比也过了好几年了嘛。
对。
那没有千万，至少也不少了吧。也翻了不少倍了。
那就要看你的本金咯。
哦，好吧。
对吧？
那本金是没有那么多啦。我不是那种富贵家庭，拿到红包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拿。我没有这么，对，不是这种家境。嗯、但是至少应该也会不错的翻倍吧。
哦，不错的翻倍，挺不错的哦。
对啊，想想就觉得开心。
可惜没如果。
对。
这就是存在在过年的一个轻松的讨论中而已。
没错。那你呢？你如果回到过去，你会怎么花红包钱？
如果回到过去，我本来以为你会先问我本来是怎么花的。
哎，那我漏问了这一题。你小时候拿到红包钱你都怎么花？
我小时候呢，我们家就是那个妈妈先帮你存起来，阿妈先帮你存起来，以后你就有钱了这样子。当然他们是真的存起来了啦，他们没有拿去花，所以我知道我存了不少钱。
对，
我其实真的觉得小的时候有把这些钱存起来是蛮重要的，因为我大概到了可能国中吗，我就开始不会把钱交给
存到银行，
存到银行交给我的长辈这样。那这个时候就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我想买什么的时候我就会买了。
对。
虽然国中的时候也花不到什么钱，那可是到高中开始就会换手机嘛，买手机，然后一次都花可能一 1万多块，
嗯，
所以也不少，虽然还是有剩啦，因为我们家亲戚还算蛮多的。
嗯，
我永远都记得我小的时候，大概2-3岁的时候吧，过年的时候我最期待了就是各个人会来我们家拜年，跟我阿嬷拜年，因为我是小孩嘛，所以我就会领到红包，然后有一堆亲戚，可是小孩好像没几家有小孩，所以我就领到蛮多红包的。
嗯，
然后我小的时候就是会新年快乐，恭喜发财，你看小小的小朋友这样收到这个钱之后就躲到旁边，然后开始数钱这样，然后数得很爽你知道吗，那个眼神都亮了，我小时候好爱钱，好爱数钱。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到结尾的时候，我就会跟我阿嬷或者是跟我妈一起在那边数我到底今年领了多少红包，因为有时候领可能3万-4万，然后觉得好爽，好多钱哦，好开心这样子，领完就开心，然后就交给大人把它存起来。
很聪明耶，你不觉得吗？
对、啊、
回头来看的话，
回头来看，我觉得我国中高中之后的钱也最好是存起来对现在来说会更好，加起来可能就有个几十万，然后再拿去买股票就有很多钱这样。
对啊，
但老实讲，我的红包钱我记得被大人存起来的钱真的还就拿去买股票。
你家的长辈非常的明智。
对啊，就拿去买股票，然后好像买保险还是什么的。
嗯，
所以到了我出社会之后，我就有一些股票。
对，
当然也没有到什么很多啦，因为 我的压岁钱的基数也不高嘛。
对，
然后我发现当小孩的时候存钱真的是存的比出社会还要容易一些。
嗯，因为小时候用不到钱啊。
对啊，小时候你都觉得1000块好大哦、喔。
嗯，
那当然因为还有通膨的关系啦，可是现在你可能1000块随便2-3餐3-4餐一个礼拜说不定都还不够，以我们住台北来说的话啦。
嗯，
对啊。
那如果是你现在重来，你回到你小时候，那你会怎么花你的红包钱呢？
我就会跟我的阿嬷说，你不要买中华电信，你买台积电，全部都买台积电。
对，
你也不要给我零用钱了，每年你就是我的零用钱，
帮我买在台积电，
全部都放，
拜托，
全部都放台积电了。如果我重来一次，应该是会这样做的。那我现在就真的是
很有钱了，
可能也不见得很有钱啊，但至少会再有钱一些些，
就会有更多的积蓄。
没错，那再来下一个问题，残酷的现实来了。我们也都不是小朋友了，也都是20几岁的大人了，出社会了。出社会接下来就要开始发红包了，好的话是还有领年终啦，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聊聊这件事情。
对，
你出社会之后有发过红包吗？
只有发给我爸妈。
嗯哼，
从我开始还没有下一辈的小孩，所以我不需要发给小孩红包。
哦，那你也有领过年终吧？
有。
对啊，那你如何处理这笔年终呢？年终就是大人的红包嘛，对不对？
对，我的话其实也是存起来，可是我是近期才有开始在对投资比较感兴趣，以前其实都没有特别拿去投资，就只是放在银行里面、
嗯、
也没有特别定存什么的，好可惜哦。但是我领到年终好像也没有特别花什么，就是存着而已。
原来如此。
那你领到年终你都会怎么运用这笔钱呢？
这也是让我后悔不已的一个点。
怎么说？
我刚出社会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财务观念并不是非常的好，我领到钱就是花掉。所以很快就见底了。
嗯，
我记得有一份工作领到可能快3个月的年终，但因为我没有做满一年了、啊，
嗯，
刚好那个年终切的那个时间没有做满一年，因为我去当兵了。以一年来算的话，我等于做了大概10个月。
对，
然后我10个月我领到年终大约就是我3个月的薪水，其实也不是什么大数目啦，大概就10万出头而已，因为那是一份行政的工作。说真的，以我那个时机去买，随便买0050或者是台积电之类的，因为那时候刚好没记错的话，刚好是有乌俄战争的关系嘛，所以那些公司的股价有跌下来。
嗯，
但现在也都已经就是已经涨，可能至少快翻倍了。 那十万如果全部都拿去做的话，现在就是
20万，
至少是20万。可是就没有，我就哦，十万来了，好开心哦！买一个电竞萤幕，买一个电竞椅，再买一个喇叭，哦，3万块就没了，
超快。
剩下的钱也是陆陆续续的就花掉了，这样子。
嗯，
所以当然，如果我再来一次的话，我一定会买股票。可是，没错，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了。至于你提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发红包的部分，我其实跟你状况是一样，我们家还没有。以我来算，我还没有下一辈，我这一辈的人都还没有有结婚，但没有生小孩，
嗯，
所以就还不需要发红包给他们，就不会失血过多，
对，
就包给我奶奶，然后我的爸爸妈妈、我长辈等等的，就是包个心意啦，因为他们也不要求我真的包很多，这个部分倒是还好，但我觉得我小时候领那么多红包的时候。对我的家庭应该也是蛮大的一笔支出，因为有一个状况是我领了红包，然后就要发回去嘛。
对，发给对方的小孩。
对，发给对方的小孩。所以大家可以想得到的是，我领多少红包，我的奶奶或者是我爸妈就要发多少红包出去，所以那也是一笔可观的支出。
对，
这种时候我觉得你说要怎么管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跟这些人老死不相往来，没礼貌，或者是人家包3600给你的小孩，你包600块给他的小孩，就是节俭嘛。
对，
靠这种方式可以省钱，但如果你又不想要落亏，就得要好好规划一下你的闲钱了。
对啊，
就不能像我一样年终就拿去做一些冲动型的消费。如果你有这么多的亲戚需要搞关，需要给他们发一些，给他们的小孩发一些红包的话，这点就必须要注意。
没错。
不过随着时代越来越改变，可能这个习惯也会有一些调整，不一定。
嗯，不过现在的人也比较少生小孩，因为我们这一辈的人如果生小孩，未来就是我们要发红包给他们的小孩。
对啊，没错。
所以再过几年再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没错，过几年我们再看看。但我其实刚在聊这点的时候，我想到一件事情。其实你看节日为什么说财务管理很重要，因为节日的时候不管是对企业还是对个人来说，有时候都会有一些超出平常的进账，所以相应的呢，你的花费也会有机会超出平常。
嗯，
因为你进来的钱很多，你第一个想到的不绝对不会是省钱，绝对是花钱嘛。
对，
钱进来就是要花掉，这件事情是非常符合正常人类心理状态的。进来一大笔钱的时候，我想说哦，我现在要把它存下来，全部都存下来，把它节省，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反直觉的，也蛮辛苦的。但这点其实我觉得在财务管理上特别重要，因为你有大笔的钱进来，就表示你有大笔的资源可以做一些有益处的事情。
嗯，
那如果你把它全部大笔大笔的花掉，你就可以买到很多的快乐，然后就没了，你没办法长期的稳定的成长，所以这就是蛮重要的。不知道你怎么看？
我也觉得，如果是以企业的角度来说，不管是节日或是哪个时间点有大笔的钱入账，那个钱真的是要好好的运用，不能够一时的冲动可能做太大笔的花费。那虽然消费的那个时候很开心或是觉得哎，是对未来有益处的，可是不一定嘛，所以就是要仔细的再评估啦。
越是你心态膨胀的时候就越要小心。
对，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算是最危险的时候。
没错，而且钱进来的慢然后花的快就很危险嘛。
对啊。
但是这个是一般人或企业通常都会遇到的状况，就是钱进来的太慢但花的太快。
嗯，
要怎么样让自己有很多的收入，很多的进账，那就是真的是要钱要赚的够快，然后花的够慢。
对，
但很难啦。
这
说真的，
我其实觉得真的就是要让你的理智战胜你的购买欲望。
对，
对个人来说是这样，对企业来说就是谨慎的评估你该支出的钱，哪一些东西是比较有益处的，哪些东西是相对益处比较小的。
嗯，
而且还有要区分的是短期益处跟长期益处，你现在需要的是哪一个，也可能会影响到你该做什么样子的支出。 那既然我们都聊到这边了，那我接下来就要来聊第三个点，也就是一个企业主或者是你刚创业的人，当然也是企业主，那你可能刚创业，你在过年的期间，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相对稳定的企业主，你需要面临的就是发年终嘛。
对，
如果你是刚创业的人，你可能是需要靠着年节的时间去拼销售或者是拼一些事业的突破，那这也都是需要预算支撑的嘛。
对，
在这个情况你觉得怎么花怎么管是比较重要的。先讲年终好了，年终可能比较简单一点，年终发的多发的少，那不免俗的还是会影响一点士气嘛。
对，
比方说像我前阵子就有看到新闻，航空公司好像发一个月，大家就会觉得说怎么才一个月，一个月因为一个月很还蛮少的嘛。但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就是得要自己权衡，很清楚嘛，钱发多了买人心的作用到底够不够，钱发少了 对你的影响又是怎么样。
对，
清楚的了解后果之后决定说好，我现在的策略是要做这样子，那你就是 OK， 你就得承担你这个策略衍生出来的后果嘛。比方说像那个航空公司他发了比较少的年终，他可能就得要承担
一堆人想要离职，
要么想要离职，要么就是发文靠北抱怨，
对，
说今年年终怎么那么少，他就是得要平衡过后决定说好，我决定承担这些，我宁可承担这些我也要发那么少的年终来去做其他的事情，那就是企业主自己要去衡量的。
没错。
在我们刚刚也讲到新创或创业者，创业者可能一开始至少在初期的时候也许年终并不是什么很重要的问题，
对，
因为
人员可能还不多，
第一个是人员还不多，第二个是都还在生存期，
对，
突破期，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是在草创的阶段，还不见得可以领到多少钱，所以年终这件事情也许在这些新创公司有些可能还是要考虑，可是有些可能就大家还可以理解，我现在领到的钱不多，因为他们期待的是未来的回报嘛。但另外一个点就是比方说像你如果是做 B2C 的产业的话，你就遇到年节这种事情，你到底要不要加预算去做行销？这一点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就是看这个企业他们的产品是不是跟年节有相关，在年节这个期间能够促进这个产品的销售或是带来更好的名声的话，我觉得花这些预算在行销上面真的是蛮必要的。
可是你看像年节就会遇到预算竞争的问题嘛，因为大家都在投广告，广告费当然就会比较贵。
对，
那对于一间新创或者是初创企业来说，广告费提高意味着它生存的现金可能就会可见的减少，如果你相对来说资源比较不足的情况下啦，那这个时候你觉得又该怎么权衡？
我觉得还是看有没有用对策略吧。就算年节大家比较竞争广告预算什么的，大家想要求着曝光，预算上就会有竞争的情况，但是如果投了这个预算之后带来的成果是可能好几倍的，那我觉得就该做。就算你一开始会看到这些大笔的金额要投入，可能会觉得好像减少很多资金，但是最后的回报可能是很大的，那我就觉得还是要做。
原来如此。我自己的想法是还是得看你的产品属性啊。
对啊，
对吧，有些东西是你在年节期间你得要冲销售，对于你的长期生存是有帮助的，那我觉得你就是咬着牙也得要去加这个预算。
对，
但当然以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你还是可以有更聪明的方式啊。比方说可能你现在开发新客的成本比较高，也许你如果需要的是现金或者是订单量，你也许你的产品可以开发旧客，你去让旧客回购，对你来说成本比较低，那你也可以长期来说增加你的生存潜能。
对，
但如果你的公司你提供的产品或是服务其实跟年节的销售没有什么关系，或者是甚至有一点反那个年节，年节的存在可能甚至会让你的订单没有那么高，比相比平常还下降，这个时候如果再砸预算就只是为了维持有订单的话，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对啊，
你还不如把这个预算 因为年节说实在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嗯，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礼拜没订单就会结束的企业的话，那我觉得你就算年节砸预算你还是会就是 也不太有可能翻身啊。
对，
所以我觉得差这一个礼拜其实并没有什么真的太大的影响，
嗯，
那你还不如等档期过了大家开始预算淡了的情况下，你相对来说还更有优势的情况下再去做预算的分配。
对，
那这个阶段你就是先省钱，或者是就仅以基本的简单的花费去做维持基本面的行销曝光或者是其他的策略这样子。
嗯，
我觉得这其实蛮重要的，特别是对于资源有限的新创来说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对，妥善的分配比要在这个当口去求曝光还要更重要。
嗯，而且我自己想到一个点是，其实像这样子的策略最忌讳的就是你出现一种既要又要的情况。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呢，你同时想要全部，你又想要吸人流，又想要这些人流是高价值的人流，然后你又想要冲利润，你又想要，你一个策略一次想要达成的结果太多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会造成无效的策略。
嗯，没错，
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发年终的部分嘛。
对，
如果他既想要人心又想要省成本，怎么可能？
嗯
你可能既想要人心又想要省成本的结果就是比如说一个月变两个月，没有加很多嘛，然后你感觉你要了人心，但其实你可能也没要到什么人心，然后你又增加了多一个月的成本，那你还不如就痛苦的接受了这个你会被员工抱怨的状况，然后把这个成本花在你个人认为比较好的投资上面。
对，
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
嗯，就要做一点权衡。
对啊，那我们过年拉一拉扎聊了这些我们这集也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但就是想要提醒大家这个财务运作真的很重要，特别是过年的期间，不管你是个人还是企业，就是记得如果你的钱突然进来的时候千万不要被钱冲昏了头千万不要被外面的那些行销讯息冲昏了头，特别是个人你在路上看到一片红通通的，然后一堆过年才会出现的歌一直播，然后一堆折扣一直出现，你就一直买一直买，就花掉不该花的钱。
对，
那对于企业也是啊，如果你是不适用于节庆类型的企业，你就要好好了解自己的产品属性是什么嘛，不要盲目的跟风。
嗯，
那你也许就会活得比较好一点
没错，
那我们这集就要播就到这边咯，我们就要播一样会在每周日的晚上8:30准时上架，上架的平台呢会在 YouTube、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 还有 MixerBus 这五个平台，喜欢的听众可以持续的收听，也可以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等等。那如果你是经营企业的朋友，或者你是正在创业路上努力的朋友，那你有遇到任何的问题都欢迎来讯询问我们，或者是也可以参考我们的最近的创业必修课跟创业工作坊这两个课程，这两个课程呢会针对找卖点、找方向，让你规划实用的策略来协助你扩展你的事业，然后协助你达成你的创业梦。那我们2月的场次呢在2月的最后，2月27号礼拜五的下午1:00到3:30会有创业必修课的课程，那2月28号的礼拜六下午1:00到6:30会是工作坊的课程，不管是必修课还是工作坊都是小班制，所以名额有限，记得报名要趁早。那我们这集就要播就到这边咯，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